大家早上好。
This is the sixth message based on the theme Victorious Christian Life.
这是我们从彼得前书二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关于在患难中活出得胜的基督徒生活的第六个信息。今天的讲题是苦难给予基督徒员工的建议。经文是从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到二十五节。彼得前书是彼得在主前主后六十四到六十八年在罗马帝国宣教时所写的，这也是他被尼罗王钉死在十字架之前所写的。我们知道他是反过来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而我们知道这是六八年之前，因为尼罗王是在主后六十八年去世的。尼罗王是罗马帝国的第五个皇帝，他在公元六十四年的大火后开始了一系列针对基督徒的逼迫，为了吸人民的怒气，尼罗王使基督徒成为他的代罪羔羊。基督徒在这个时候受了很极大的逼迫，受了很多的苦。这是使徒彼得写这封信的背景。他这封信是写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珀多加、亚西亚、庇堆尼集居的犹太人和外邦的信徒。这些罗马城市就是在现今的土耳其。这个时候的逼迫和后来在公元八十一到九十六年和九八到一百十七年在不同的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的时候带来更煎熬的逼迫是不一样的。彼得的这封信给予受苦的信徒很大的鼓励、安慰和支持。在彼得前书一章一到十二节里，彼得提醒信徒，他们虽然有永生的盼望，仍旧会受苦难和逼迫。他们的苦难是在上帝的旨意中，会建立他们的信心，使他们更亲近神，在主里有喜乐。彼得在一章十三到二十五节里鼓励信徒继续的信靠主，过圣洁的生活。彼得知道彼得知道他们若有着盼望，他们的苦难有一天会过去，就会被激励过圣洁的生活。在彼得前书二章第一到十二节里，受苦的信徒被提醒，他们不是单独受苦，因为主的恩典永远与他们同在。他们被提醒，他们受召做圣洁的祭司，心里不该作难，反而该做耶稣的见证，继续持守，使上帝得荣耀。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三到十七节，基督徒被提醒要活出好和自由的生命，就是不受罪恶、律法、撒旦和死亡的捆绑。在他们受苦的当儿，必须仍旧彼此相爱，敬畏上帝，尊敬君王和众人。我们现在来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和信息，这是苦难给予基督徒员工的建议。 彼得书信的读者有许多是仆人、奴仆和仆人，而许多受主人的虐待和不公平的待遇。他们当时没有现金的工会或律师来保护他们，帮他们争取他们的权利。他们必定会问，为何上帝允许他们在主人的手里经历苦难和逼迫呢？他们也有可能在行为、言语或思想中不顺服、不敬畏，甚至想伤害他们的主人。但身为信徒，他们必须与非信徒不一样，不该以恶待人。所以彼得在这里建议基督徒的仆人如何活出荣耀神的生活，敬畏他们的主人。虽然这封书信的读者是在尼罗王手下受难的信徒，我们21世纪的信徒也能从这封信信中获益。我们从这封信中能学习到什么呢？我们多数是有福的，有好的上司和老板。但是当我们有不好的上司或老板时，我们该如何呢？当老板和上司行恶、不公义、贪污、行为不检点时，我们身为员工的必然会受苦。那在这种情况中，员工或许会因他们的信仰受讥笑或讽刺，被逼加班或工作很长的时间。有许多在贫苦的国家里，员工或许工资超低，工作环境不安全，被逼做出违背良心或不诚实的行为。他们或许受肉体和精神上的虐待，或虽然做了多年的工，却没有任何的回报，没有升职，没有升薪的机会。他们甚至可能被恐吓、诬告、欺压。我知道我们当中一定有一些人有类似的经历。身为信徒的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形呢？我们应该用世俗的方法，例如诈骗我们的老板，刻意捣乱，或用暴力来反驳，还是我们该用上帝的方法来克服这些试验和苦难？我们就从彼得的教导来看一看我们该有的行为。第一，基督徒的员工该顺服，是从第18节来的。第二，基督徒的员工顺服的推动力，从19到21节上半节。第三，基督徒的员工该记得耶稣受苦的经历，从21节下半节到25节。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大点， 基督徒的员工该顺服。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彼得在这里称这些受苦的信徒为仆人。那这些仆人到底是谁？彼得在这里用的希腊文词汇是 orchidai， 就是仆人，而不是 doulos。 doulos 就是奴隶的意思。仆人这词汇的根源是屋子，所以彼得在这里所指的是家中的仆人。他们是收工资的仆人，帮忙打理家中的活，或是田场雇主聘请的农夫。他们都是必须拿工钱的，但是许多还是被虐待受苦。这里称仆人的人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员工，所以当彼得提到仆人时，所教导的是我们做员工的可以同样学习到的。当然，仆人和奴隶都有主人，但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八节里的仆人不是奴隶，他们不是主人的产业。我们今天身为员工的也有我们的主人，那就是我们的上司、老板或雇主。我们与当年的仆人一样，虽然是受薪金的员工，也可能受主人的虐待、欺压、无理的惩罚。信徒必须顺服主人，因为这是上帝的指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八节下半节里，彼得指示基督徒的仆人或员工要顺服他们的主人。彼得虽然知道这些员工受主人的逼迫和伤害，却叫他们仍要顺服主人。这顺服到底指的是什么呢？顺服指的是一个人是在一个人的指示下全心服从这个人。我们也看到奴隶也要顺服主人。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五到六节里也同样的指示那些当奴隶的，他们也必须顺服主人。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六节，这里说，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在以弗所书里，仆人这个词是从希腊文代表奴隶的词汇，和彼得前书所用的词汇不一样。保罗这里的指示不仅是给奴隶，也是给所有的员工。当员工工作时，不该只是完成基本的要求，必须像为主工作一样的殷勤。他们虽然受苦，必仍然把最好的献上，讨神的喜悦。当他们讨神的喜悦时，也会讨老板的喜悦。当他们在工作上献上最好的时候，他们会在上司面前做主的见证。有许多之前是苛刻的上司，信主后悔改而成为很好的老板或上司。无论是员工或奴隶，基督徒的指示是要顺服主人。 我们身为基督徒的不能随意而行，必须服从上帝的指示，为主人和上师的救恩负起责任。基督徒的员工必须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基督徒的员工，甚至那些受苦的，必须第一，尊敬上司或老板。这不代表他们要怕老板，或看到老板时战惊。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代表要尊敬他们，不要存恶意或有负面的思想和行为。他们也必须以恩待主人。所以凡事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代表这些受苦的员工必须要敬畏神。当基督徒的员工尊敬他们的上司时，他们就是在敬畏上帝，遵行彼得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七节、二章十七节、三章二节和三章十五节里的教导。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为父，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七节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上帝指示我们要顺服主人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是John MacArthur 所说，这教导是为了确保人际关系中安全，彼此扶持和看顾。这个教导创造一个雇主和员工之间的良好关系。当这个关系良好和谐时，生意会兴隆，雇主也会在员工的生命中看到上帝的工作。基督徒的员工应该一律对待主人。彼得在这里指示我们，不单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善良温和的主人，这句话的含义是什么？彼得在这里意味着要员工顺服善良和温和的雇主，是很容易很自然的。但是这里有个危险性，就是有些信徒的员工可能趁机而要求比较好的待遇或工钱和工作环境，他们要求特别的待遇，甚至欺负他们的雇主。如果我们有好的雇主，不该这样待他们。那乖僻的主人呢？我们要怎样对待他们？乖僻指的是那些苛刻、不可理喻、甚至不诚实的雇主。在这种情形中，基督徒的员工仍要顺服主人。他们即使被歧视、受不公平的待遇或不被升职，仍要顺服他们的主人、他们的上司。我们需要谦卑和上帝的帮助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确实是不容易。但是我们如果谦卑，有上帝的帮助和恩典，必定能做到。彼得在这里指示的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指示的是要受苦的基督徒员工靠圣灵才能做到的，出乎自然人能做到的行为。基督徒员工的义务是什么呢？第一，基督徒员工对不同雇主的态度，无论雇主好或坏，基督徒员工必须顺服、尊敬和忠诚于他们，像侍奉主耶稣一样。 第二，有一些事是基督徒员工不能做的。当彼得教导基督徒员工顺服时，我们要晓得，这代表我们不该参与示威、游行、抗议或任何工厂上、工作场所中的违抗。这也包括批评雇主、无缘无故拿病假、诈骗和任何损坏雇主生意的行为。第三，基督徒的员工，甚至那些受苦的，也必须记得，他们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在凡事上顺服，也代表我们必须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要记得，世界其实对于基督徒员工的要求比普通的还要高，我们不能不顺服或不尽力，因为任何的不良行为或劣质的工作，其实会糟蹋上帝的名。彼得指示基督徒的员工，尤其是那些受苦的，在受苦的仍然要顺服。那这些信徒该从何处得他们的推动力呢？我们就来看第二大点，基督徒员工顺服的推动力。我们一起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19-21节上半节。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对于基督徒的员工来说，无论我们是高级职员，或是普通的员工，我们的薪金多少不是重点。重点和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非信徒的同事前，甚至新信徒或较软弱的信徒面前，为主做美好良好的见证。基督徒员工必须记得，他们的推动力必须是以良好的表现来荣耀上帝，而且在一切事上信靠神和他的主权。所以基督徒的推动力是因为他们若顺服，这是可喜爱的。这是从第十九节索取的。可喜爱的这词汇意义是蒙恩宠，就是得恩典。这也意味着上帝能因我们的行为得喜悦。当信徒在他们的岗位上尽职、谦卑、顺服上师，上帝是得喜悦的。我们看几处经文，撒母耳记上15:22，这里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上帝要的是顺服，所以当我们顺服我们的上师时，这是使上帝喜悦的。雅各书1:25这样说，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使人自由之律法的，并且时常如此，这人既不是听了就忘，乃是实在行出来，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当一个基督徒的员工尽责和顺服，他是有福的。 使上帝特别喜悦的是在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所说的，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处。这里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的意思是信徒认清上帝的存在，激发受苦的信徒顺服他们的上师。在这种情况中，基督徒的员工能靠着上帝的能力忍受冤屈的苦处。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所以他能忍受苦处。苦处这个词汇也可能代表痛苦。苦处可能是因肉体或精神上的缘故所带来的痛苦。在彼得的时代，基督徒的仆人或奴隶可能遭鞭打使他们顺服。若没有上帝的帮助，这些仆人是很难顺服和应付苦难的。冤屈是当一个人受无理的痛苦，这或许是在肉体上、精神上，甚至灵命上。当一个基督徒忍受冤屈而不反抗，无论是在彼得时代的基督徒仆人，或是现今的基督徒员工，上帝会因此而喜悦的。但是这可不是自然人能做到的。要忍受冤屈，一个基督徒的员工必须靠神和圣灵的能力。我们来看雅各在一章第二到第四节所教导的。他说，信徒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所以基督徒的员工在受逼迫、冤屈和遭苛刻雇主的虐待时，必须要以为大喜乐。这些信心的试验会生忍耐，而忍耐也当成功，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使受苦的员工受更大的福气。基督徒的员工只是靠着圣灵的能力才能忍受这痛苦，使神的名得荣耀。受苦的信徒员工也必须敬畏神。彼得这封书信的读者必定有许多是受委屈、鞭打和冤屈的人，但是他们虽然受苦，彼得提醒他们仍然必须在行为举止上敬畏上帝。他们如果做得到，他们便是有福的，而天国是他们的。马太福音五章十节这里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无论他们遭受什么样的苦难和委屈，他们仍要忍耐，使上帝的名得荣耀。他们要记得耶稣的应许，马太福音五章十节是这样教导的。我们现在来看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所形容的一个人，他是约伯。约伯遭受灾难、肉体的袭击，失去钱财和一切所有的，但是他因为仍旧信靠上帝而享受上帝所给予的祝福。雅各书五章十一节这里说，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约伯受了那么多的苦，但他却忍耐，没有怨神或诅咒神。上帝因此而奖赏他，给他更多的财富和孩子。基督徒的员工的推动力，就是另外一个推动力，就是要为主而受苦， 我们从第二章第二十节看到，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彼得在这里先问一个负面的问题，他问，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基督徒员工若犯了罪而受责打，但忍耐，到底有什么可夸的呢？彼得说这没有可夸的，因为他们只是受到他们应得的惩罚，所以他们是必须忍耐的，这才是得上帝喜悦的。那彼得接下来的句子是正面的，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我们看在这种情况里，当基督徒的员工被冤枉而受惩罚时，他该如何呢？当基督徒的员工因行善，就是行对的事，而受苦，甚至受冤屈而忍耐时，彼得说这也是上帝看是可喜爱的。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这里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当一个信徒忍耐经历困难时，上帝会喜悦而祝福这个信徒，给他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当信徒经历冤屈时，上帝是能得荣耀的。之后彼得也提醒他们，基督徒的员工的推动力是因为他们蒙召。彼得在21节上半段的结论是，因为信徒是蒙召的。基督徒的员工不仅被激励而为主而受苦，他们也从他们的救恩得到推动力。他们因他们的救恩要让雇主知道他们是跟从基督的。基督徒的员工也被提醒要注意他们蒙召的效果。当我们蒙召时，我们成为了世界的敌人。彼得告诉受苦的基督徒员工，当圣灵召人出黑暗进入光明时，他们成为世界的敌人。所以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三章十三节里说，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基督徒，包括基督徒的员工，常因他们要顺服耶稣而成为不公平对待的目标。使徒保罗也同样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二节提醒信徒，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进迁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所以我们身为信徒的员工，必须预料到我们必定会受逼迫。虽然信徒会遭到逼迫的苦难，基督徒的员工必须继续活出好的见证，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被蒙召的成为天国的子民，所以我们必须活出美好的见证，有属灵和道德廉政，而不是争取我们自己的权利和利益。基督徒员工必须为福音争辩，而不是只想要加薪或升职。上帝要基督徒员工顺服他的主权，而不是为自己所谓的权利而争论。所以基督徒的员工不该整天埋怨， 他们不该参与损坏基督名声的活动。灵命成长和传福音的机会也是另外一个推动力。当基督徒的员工面对试验时，无论是有理或无理，他们都是灵命成长和传福音的机会。上帝应许信徒留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只有一个原因，就是通过我们能救失散的灵魂，而使他的名得荣耀。那些忍受苦难的信徒会在生命中得享上帝的福分，之后也会再见主面时得荣耀。基督徒的员工也在生命的其他岗位上蒙召，我们身为基督徒的蒙召要成圣，要在工作上 献出最好的，要受雇主和同事要爱雇主和同事，而要在工作岗位中操练恩典和忍耐。所以基督徒的员工必须顺服雇主，而知道他们顺服的推动力从何而来。我们就来到我们最后的重点，就是基督徒的员工若要顺服，就必定定睛于基督耶稣。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十一下半节到第二十五节，我来读：你们蒙召原是为子，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教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乃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受苦的基督徒员工定睛于基督，因为基督是受苦的完美标准。基督徒的员工必定会受苦、受试验和逼迫。我们不会因为信了主就有个完美的生活，相反的，基督徒的员工可能更能遭排斥和其他的逼迫。但是受苦的基督徒员工可以是定睛看耶稣为标准，因为耶稣受难的路也是他得荣耀的路，所以我们也要如此。基督徒的员工要记得基督的受苦。我们第一必须记得的是基督救赎的苦难。彼得提醒受苦的信徒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当彼得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这就是要提醒信徒耶稣因为受苦才能救赎我们。基督的受苦是我们的榜样。彼得用耶稣受苦的特征给基督徒的员工作为榜样。耶稣虽然是无辜的，但是他被定罪。我们从以赛亚书53章第9节和约翰福音8章第46节看到，之后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从以赛亚书53章第12节和马太福音27章第38节所看到的。基督虽然无罪，却受无理和不公平的对待。耶稣的死提醒我们，虽然顺服上帝的旨意，也会受无理的欺压和苦难。耶稣基督给我们留下了好榜样，给我们设立了一个标准， 是我们可以学习的。我们要记得，我们是为基督的缘故而受苦，而不是为任何人，甚至为我们自己的救恩而受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学习基督的榜样，学习他跟随他的脚中行。这句话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习基督的榜样。彼得应用以赛亚书53章第9节，这里说53章第9节来形容耶稣对无理对待的回应和反应。这里说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在受苦的当儿，耶稣仍是无罪完美的神，所以我们必须效法我们的基督，效法他无罪而完美。彼得前书2章22节这里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彼得在这里说基督是无瑕疵无罪的人。保罗同样的在哥林多后书5章21节说，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基督徒的员工要效法基督，不要犯罪，学习耶稣对于苦难 的反应，而承受自己的苦难。这里彼得也描述基督如何对于无理的对待有模范的回应。彼得前书2章23节这里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23节这里说他被骂不还口，这也同样是以赛亚书53章第7节所预言的。以赛亚书这里说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基督钉死之前经历了许多的痛苦、讥笑、毁谤，但他从来不生气、不还手、不为自己辩护。我们从约翰福音8章28到19章第11节和路加福音22章63到65节和约翰福音18章37到34节这里看到基督的行为。彼得也说我们的主被骂，这意味着基督不停的经历虐待、恶劣和苛刻的言语。这样的言语的语言是如此伤人的，任何人自然的反应一定是要报复，但是我们的主的反应是被骂不还口，他没有反驳或为自己辩护。耶稣因此给我们设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有一些老板可能会用言语来辱骂，有时信徒遭受更苛刻的辱骂。我们身为信徒的该如何处置这样的情景呢？彼得教导我们要效法基督，不要以辱骂和行为和暴力的行为来还手或反抗，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必定可以做到。基督对于肉体虐待的反应是我们要效法的。基督虽然受害而不说，也不说 威吓的话。基督，我们的主基督接受肉体的痛苦，受鞭打，戴荆棘的冠冕，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么多的苦，但他无论经历过什么也都不还手。他甚至求父神原谅那些折磨他的人。我们从路加福音23章34节可以看到这一点。这也就是彼得要我们效法的榜样，就是不回首，要有怜悯的心，原谅那些赦免和原谅那些伤害我们的人。我们的主是如何有这样的反应呢？彼得说，基督将自己交托于主。彼得前书2章23节说，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我们的主基督相信公义的主会为他伸冤，所以他能把一切的事交托于父神。基督徒的员工也应该如此，要把苦难交托于神，让神为我们自己伸冤。罗马书第12章19节这样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基督对父神要有极大的信心，基督对父神有极大的信心。我们的主基督因为相信那按公义审判人的父神，所以能在受苦中仍旧那么平安接受苦难。基督徒的员工同样的能相信公义的父神总有一天会为我们伸冤。在那一天还未到时，我们必须效法耶稣，不要以牙还牙。这是罗马书12章9节所教导的。受苦难的基督徒员工可以视基督为完美的代替。我们从彼得前书2章24节这样看到，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提醒信徒几件事。第一，主是自愿牺牲和死的。彼得解释说，基督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这句话亲身意味着耶稣不是受任何人的要求或压力而为我们死，他是自愿为那些相信他的人做那一次完美的牺牲。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当耶稣流血而死时，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基督为信他的人赔了罪的代价。他担当了我们的罪，不只是受肉体的死，而与父神有隔绝。耶稣承受了罪的惩罚，使到上帝能因此赦免我们的罪。基督的死是为了那些信他的人，那些上帝已经拣选的。我们在周刊里可以看到不同的经节来教导我们这一点。因基督的死，信他的人能称义。我们在24节下半节这里看到，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彼得这里提醒受苦的信徒员工，他们因为基督的死，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 当信徒因基督的死而复活，与基督合一时，他们就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他们的罪已经被赦免，而他们的身份从罪人变成圣徒。这是我们从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提多书三章五节和雅各书一章十八节学习到的。当彼得说我们既然在罪上死，意味着基督为信徒而死，使信徒不受罪的管辖和刑罚，我们就得以在义上活。我们接下来看到基督的受苦带来医治。我们从第二十四节的最后一段看到这句话，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彼得这句话是从以赛亚书53章5节来的，这里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鞭伤这句话就是基督受鞭刑后所受的伤痕，也是使到耶稣死亡的痛苦。而这里提到的医治是灵命上的医治，这里的医治不是肉体的医治，因为如果基督的赎罪使我们得到肉体的医治，就没有信徒会生病了。基督的赎罪是先医治灵命，而在永生里才医治我们的肉体。我们也看到受苦的基督徒员工要视耶稣为完美的牧养人。彼得前书2章25节这样说，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这里彼得应用以赛亚书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失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这句话描述罪人的无助无方向的流荡。我们的主基督描述这些迷失的罪人为没有牧人的羊，但是第二十五节下半段却说如今却归到，这里指的是悔改。曾经失散的罪人已经悔改，接受基督的救赎。受苦的基督徒员工已经在基督里得新生命，他们现在已经如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受保护和爱护。最后我们看到灵魂的牧人监督，耶稣基督称自己是好牧人，这就代表他是羊群的领袖、看护者、保护者。我们身为羊群是愚蠢、轻信和无助的。这里监督描述基督对羊群的爱护，因为耶稣的死和复活，他成为我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耶稣所受的苦难使到他成为受苦的员工的最好榜样，他们的赎罪祭和他们的牧人。耶稣为他们死，使他们得永生。我们身为基督徒员工要知道，我们不能认为因为信了主就会有更好更富足的生活。在工厂上，在工作场所里，尤其是从雇主受逼迫是难免的，我们可能会受肉体精神或灵命上的欺压。无论是好或坏的雇主，信徒的员工都要顺服尽责，好比侍奉上帝一样。 基督徒的员工必须受激励尽责，因为这能讨主喜悦，使他们能为主做见证。我们现在来祷告。
Many of us are employees and like suffering believers whom Peter addressed. Some of us are suffering and going through trials with our employers and their overseers. By thy Holy Spirit, help us to cope at work and to submit to our employers and be like the Lord Jesus who gave us an example as to how we should behave towards them. And grant us thy help also to be good witnesses for them. For those who are good employers, make us realize how blessed we are.And help us to be thankful and not to abuse them by our behavior, attitude, and demands. In our Lord Jesus' name we pray. Amen.